武林啊，请你接着读加拉太书3:21-26好吗？
好的，加拉太书3:21-26，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劝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保罗早就知道有人会针对他的教训提出质疑，就是如果律法真的像刚才保罗所说的只是一种暂时的次要的安排，那么律法的本质是否和应许相互矛盾呢？保罗对于这种想法相当的生气，所以他马上反驳说绝对不是。
如果神颁布律法是为了要让人得生命，那么行律法岂不是就成了讨神喜悦的不二法宝了吗？
就是说嘛，保罗很清楚地知道律法不是要给人生命，而且也做不到。这就是保罗要向加拉太教会的人表达的信息。
第22说，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这里的圈字是什么意思呢？
圈是指关进监牢，原文有鱼被网住的意思。旧约圣经特别是律法的部分把人都关在罪的监牢里，使得神的应许归给凡是相信的人。
换句话说，获得神的接纳只有一条途径，就是相信耶稣基督。这样看来，律法和应许不是互相矛盾，而是互相补充的。
对，律法和应许在神的救赎计划中都有它的地位。律法虽然没有给人生命的能力，但它在应许的应验上却有它的作用。律法使人看到自己的罪性无法自救，因此使人渴望获得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得到的救恩。
这就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刚接受洗礼加入教会的时候，我们必须告诉他教会生活的规矩，但是这些规矩并不是神的应许的本身，这些规矩只是应该有的教会生活准则。当他有正常的信仰生活的时候，就不会一直专注在要守什么规矩了，因为他知道这些规矩只是在提醒他哪些行为是有偏差的。
是的，当一位基督徒明白了信仰的内涵，也确实在过信仰基督的生活，那么他时刻所想到的就不再是教会的条规里写了些什么，而是想到怎样面对神透过圣灵在他心里带给他的反省。
对呀，有些事情即使在教会的规条上没有提到，但是因为他知道神看人的内心，神不依照外貌，也就是不照外在的行为取人，所以他就会根据神在内心里面的感动来决定该不该做。这种认知来自耶稣基督，因为他使人内在的生命毫无遮掩地显露出来了。
没错，一个真正信仰基督的人，法律规条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深深地知道应该怎样面对神。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回应神在耶稣基督里拯救他的大爱。我们可以说律法只是让我们得到应许的一个过程，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我知道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得到应许之地，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才需要律法帮助我们修正偏差的道路，让我们回到正确的方向。所以律法并不是不重要，也并非不需要存在， 相反的，我们需要律法帮助我们知道所行的是不是有偏差。
你归纳得很好。在接下来的第23节，保罗继续说明，为什么会有律法的存在呢？就是因为我们在等候基督的救赎来到之前，我们还是需要继续被看管在律法之下，直到救赎最终来到，我们也得了救为止。
这种情形就像一个小孩继承了一笔遗产，可是他还没有成年，所以他的财产暂时的由他的监护人保管，一直到他成年为止。
你举的这个例子很好。保罗为了帮助他的读者明白，他也举了一个当时的人都能明白的例子，就是在第24节所说的训蒙的师傅。许多罗马人和希腊人的家庭都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奴隶带着孩子上学和放学，并且照顾他们，有时候甚至也管教孩子，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训蒙的师傅。
保罗举这个训蒙的师傅做例子，真是再恰当不过了。这个奴隶不是孩子的父亲，只是孩子的监护人和训练者。这就像律法不能给人生命，却能使人生活有规范。
对，还有更重要的一点，监护人的工作只是在孩子未成熟的时候负责照顾管制孩子，等到孩子长大成熟以后就不需要他了。律法也是如此，基督来了，我们就不再受这个奴隶的管辖了。
所以说啊，每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都应该是神长大成人的孩子。
是的，这正是保罗在第26节所说的，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
范强，我发现保罗在前面都是用我们，怎么第26节开始却变成你们了呢？
我想这是因为保罗想要向他的读者强调，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就要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拥有神儿子的权利和地位了。
哇，这是个多么大的好消息啊。
的确是的。加拉太书第三章的最后一段经文，第27节到29节，可以说是使徒保罗书信中的精华，也是他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最大的突破。因为在这段话里，保罗将隔离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那道高墙拆除了。古灵啊，请你读一下经文好吗？
好的。加拉太书三章27到29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保罗说受洗归入基督的意思是，信徒借着洗礼建立了与主之间的关系，这个看得见的仪式象征着旧的关系已经结束，同时建立了新的关系。洗礼是我们正式加入基督徒整体的一个仪式，基督徒的整体就是教会，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
保罗说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他用披戴这个字眼真是妙极了。披戴基督这个说法就让人看见一个画面，就是信徒已经丢掉有罪的旧衣服，并且因着信接受了基督的义袍穿在身上。
是的，对加拉太人来说，这种换衣服的说法还带进深一层的意义。当罗马人的小孩子到了成年的年龄，他们便脱下孩童时期的衣服，换上成年人所穿的宽的外袍。所以披戴基督就是指在基督里的信徒已经脱下小孩子的衣服，穿上成年人的衣服，成为神成年的儿子了。
既然都是神的成年儿子，就不必再分彼此了，所以也不用再分犹太人啊、外邦人啊、自由的、为奴的、男的、女的，大家全都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了。
完全正确。可惜 那些犹太信徒却不是这么想。长久以来，犹太人总是将外邦人看成是肮脏不洁净的猪狗，坚持不与外邦人来往。即使是和他们有血缘关系的撒玛利亚人，犹太人也因为他们的种族不纯而羞于与他们为伍。对其他的族群就更不用说了。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在外邦人哥尼流家里传讲基督耶稣的福音，会引起保守的犹太信徒那么的不满。他们对他说，你竟在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家里做客，甚至跟他们一起吃饭。
嗯，这也是保罗到外邦人地区传福音的时候一再遇到拦阻的原因。这些犹太的基督徒无法接受外邦人因信得救的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保罗说大家都是借着信在耶稣基督里合而为一的时候，他的这种说法就是将犹太人长久以来认为只有自己才洁净的观念否决掉了。保罗要强调的是一个新的观念，那就是犹太人和所有的外邦人都是一样的。
没错，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保罗的这种说法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里，而不是建立在摩西的律法里。这二者之间的差别很大。摩西律法没有写过，犹太人和外邦人都享有平等的地位。举例来说，律法规定借钱给自己的同胞，不可以拿利息。可是借钱给外邦人却要索取利息。而保罗所说的是什么呢？保罗强调，真正活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没有这样的区别。他已将这道高墙拆掉了，这就是受洗归入基督与基督合而为一的真理。
所谓合而为一，是超越了种族、文化、历史、地理等等界限的。这点不但在保罗的时代是非常新的信仰认知，即使在今天的时代也是一门很新的功课呢。
哦，你所谓的新是什么意思呢？
我说的新呢，是因为直到今天大家都还在学习怎么样打破人与人之间因为传统文化、社会地位而划分出来的等级观念。在教会里面，信徒能够彼此互称弟兄姐妹，就是因为我们已经不在意谁有什么社会地位、什么学历、什么经历等等，大家都是同一个大家庭里的成员，在神面前都是同样尊贵的。
你说得好，地位、身份、学历、种族，在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那一刻，全都变得不重要了。现在我们只有一种共同的身份，就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正如第29节所说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认知，我们就很难真正的建立起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的美好关系了。
是的，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绝对不是靠着律法。还有，既然我们已经是成年的儿子，是不是应该去支取应得的产业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也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话题。关于这一点，保罗到底说了些什么呢？这是我们下一课要谈论的主题了。
嗯，下次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查考了。
这次就先停在这里，弟兄姐妹，下次再见。
再见。